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7月14号，公元2017年9月5号星期二。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强调，在民主的发展上，中共远远不及西藏社会。达赖喇嘛致函就印度东北部洪灾表达慰问。印度曼尼普尔邦议员邀请达赖喇嘛参加和平大会。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今天在印北达兰萨拉接见了一批藏人民众。在讲话中，达赖喇嘛尊者介绍了藏传佛教与西藏民族延续性之间的关联，并且回顾了流亡藏人社区的民主制度发展过程。尊者强调，中共虽拥有强大的军事与经济力量，但是在民主制度上来讲，它远远不及流亡中的西藏社区。今天9月5号是达兰萨拉附近比尔藏人社区成立50周年纪念日。该社区近千民众今天聚集大成经院，获得达赖喇嘛尊者的接见。众人并向尊者献上感恩奖章。在见面会上向大家发表演说时，达赖喇嘛尊者阐释了藏传佛教的珍贵之处，表示西藏的祖先们非常聪慧，选择从印度那烂陀引入以逻辑理路为学习途径的珍贵佛法文明，并成为藏人的特殊身份认同，延续了西藏的民族性。那烂陀佛教中的精深哲学与科学内容更引来现代科学界的极大关注。介绍了佛法与西藏的关联后，达赖喇嘛尊者又谈及流亡社区的民主发展。尊者说，在政治方面，古世达赖喇嘛开启了由历代达赖喇嘛肩负西藏政教领袖的传统，而在2001年，流亡社区开始由民众选举产生首席部长，我则进入半退休状态。之后在2011年，我完全退休。在当时的一场会议上，我曾说自己将政权移交给了具备现代文化的民选领导洛桑森格。达赖喇嘛尊者对比中共与流亡社区指出，我们的政治制度已经走在民主的道路上，然而中共虽然拥有强大的军事与经济力量，但是在民主上来说，他们远远不如我们取得的成果。中国什么都没有，只是一个人在独揽权力，其背后为军事的支撑。尊者表示，作为流亡者，藏人的政体机构却是由人民按照民主规律透过选举而产生的政治领袖来领导的。尊者说， 我并非仅仅卸下了我个人的政治权利，而是终结了五世达赖喇嘛开始延续至今的由甘丹破章执政西藏的传统，这获得许多人的赞誉支持。在今天的见面活动上，达赖喇嘛尊者还呼吁大众关注社会时政，强调说，不要觉得政治问题有达赖喇嘛和达兰萨拉的行政中央负责就好，其实普通民众也必须予以关注。听到未经证实的消息观点，不要立即听信附和、人云亦云，而是应去验证研究。尊者也鼓励各方透过议员将大众心声传至议会，以实践合格的民主。针对社会中出现的不同想法与意见，达赖喇嘛尊者希望各方能够去认真的研究、分析、讨论。
当下钱，像什么，都是我的。先打你，都是都是。
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尊者向印度阿萨姆邦与比哈尔邦境内发生的洪灾给予慰问，同时透过达赖喇嘛基金会向救灾资金捐款表达同情。因正值雨季，印度比哈尔邦与阿萨姆邦遭遇暴雨导致的严重洪灾，报道指已有至少数百人丧生，数十万人无家可归。上周末，达赖喇嘛尊者致函比哈尔邦首席部长尼蒂什库马尔以及阿萨姆邦首席部长萨班纳达桑诺瓦尔。尊者在信中对两个邦境内的洪灾所造成的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表示痛心。尊者赞誉政府正在积极开展的救灾措施，同时指出，为表达对受灾民众的同情，也将透过达赖喇嘛基金会向救灾资金进行捐款。对那些在此次灾难中失去亲人的家庭，以及受到不同程度影响的民众，尊者也在信中致以慰问。西藏之声的华语短播节目，北京时间每晚8:00至8:30于25米波段11:505上播出，而从4月1日起新增的播出时段为北京时间每晚9:00至9:3025米波段11:505，敬请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印度东北部曼尼普尔邦议会议长告诉媒体，近日拜见达赖喇嘛尊者时，邀请尊者前来曼尼普尔参加一场为带动东北部地区和平的会议，会议日期将依照尊者的行程而定。印度媒体东部劲网报道说，曼尼普尔邦议会议长云纳肯昌在近日前往喜马希尔邦首府西姆拉参加一场活动时，也前往达兰萨拉拜访了达赖喇嘛尊者。云纳肯昌昨天9月4日在曼尼普尔邦首府英帕尔告诉媒体，已当面邀请达赖喇嘛尊者参加定于当地举行的一场和平会议，会议宗旨是为带动东北部各邦的和平。达赖喇嘛尊者今年4月曾对印度东北部阿鲁纳恰尔邦与阿萨姆邦进行访问，当时引来了中共的强烈抗议。目前达赖喇嘛官网公布的一系列行程计划中，并未提及东北部的行程。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桑杰加撰写的文章 中共严厉打击图波特佛教的2016年。
中国佛教协会发布的藏传佛教活佛查询系统进一步干涉图波特宗教中转世体制以及控制宗教人士在中国等地正常的宗教活动，从而剥夺了中国各地广大图波特佛教信众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2016年，中共再次出台更加严厉的禁止图波特宗教人士在中国的弘法活动。这次中共通过省级部门禁止图波特宗教人士进行各种宗教活动，通过这个手段，中国各地的传播和发展。图波特人权组织获得一份浙江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要求由浙江省佛教协会发布的关于防范和制止藏传佛教在我省非法传播问题的通知，该通知是发给浙江省各市佛教协会、普陀山佛教协会，说是为了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和国家有关法律规定，更好地维护宗教和睦与社会和谐。根据浙江省民族宗教委员会的要求，于2016年11月28号通知共6条内容，以未经批准不得允许藏传佛教僧人在我省主持或参与讲经传法、灌顶收徒、活供等宗教活动，而未经批准我省各地佛教协会、佛教活动场所和佛教学院等组织不得向信教群众讲示藏传佛教的经籍或教义，不得举办藏传佛教的活动，要教育引导我省汉语系佛教僧人按照汉传佛教教义教规如法如律学修，省外佛教教职人员应邀来我省组织佛教活动或担任佛教教职，应当经由佛教协会同意，并由省佛教协会汇报省民宗委备案，未经批准宗教教职人员不得到非宗教活动场所主持、组织和参与佛教活动。集体宗教活动应在依法登记的场所或经县以上宗教部门认同的场合内进行。虽然通知说是为了维护宗教和睦与社会和谐，其实内容非常清楚，在禁止图波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且国家实施宗教歧视与隔绝政策，从而剥夺了中国广大佛教徒这一行为，不仅违背了国际人权公约，而且也违反了中国自己的宪法。2016年，中共继续加强对达赖喇嘛尊者的攻击力度，通过中共高级官员讲话，各地方政府再次开展禁止供奉达赖喇嘛法像，以及中共派遣数以万计的驻村干部实施爱国主义运动教育。总之，在2016年，中共继续实施严厉打击图波特宗教权利的政策，抢占世界上最大的佛学院，同时也对雅青佛学院实施强拆和驱逐运动，一方面禁止图波特人对达赖喇嘛的舍利金刚灌顶法会，另一方面又强制不信仰坚赞诺夫的信众和高僧参加法会。2016年时，中共严厉践踏图波特人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一年。
以上收听到的是桑杰加撰写的文章，中共严厉打击图波特佛教的2016年。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加西迪勒。